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剑杀嘉怒，接着他又讲知过不改，意思是明明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却是不肯悔改。文殊菩萨向佛陀请教说，少年的时候造孽，到老的时候才修行，这样能够成佛吗？佛陀回答说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圆悟禅师说，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？有了过失能够改，就是善莫大焉了。所以唯有君子能够改过迁善，那么他的道德也就日新又新，而小人则是掩蔽隐藏，甚至文饰他的过失，所以他所造的恶业也就越来越显著了。因为小人犯了过失，必定会找出许多的理由来为他的过失做合理化的解释。这就是为什么太上所以谆谆教诫的原因呢？何龙图先生说，人犯的过失可以分为三类：有口犯的过失，有身体犯的过失，有心上犯的过失。善于改正过失的人，只要自己能够灵敏警觉，认真地去掉执着吝啬的习气，对于道理则一定要深入地研究探讨，穷究到底，这样自然就能达到诚意正心，而不至于知过不改了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。宋朝的司马光，在他五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想要脱去胡桃皮，弄了半天就是脱不掉胡桃皮。后来家中的丫鬟看见了，就帮忙把胡桃放到热汤里面浸泡一下，因此很容易的就把胡桃皮脱去了。刚巧司马光的姐姐从外面进来，就问他说，这是你自己把胡桃皮脱去的吗？司马光回答说，是啊，是我自己把胡桃皮脱去的呀。司马光的父亲听到了，就责骂他说，小孩子不可以说假话呀。司马光吃了一惊，从此以后就悔悟改过，一生当中再也没有说过假话了。
宋朝的徐先生在初次面见安定先生的时候啊，他的头稍微偏了一点，安定先生就很严厉地说道，头要摆正，不可以歪斜。徐先生就立即地悔改觉悟，并且说道，头要摆正，不可以歪斜，那么心又怎么可以不正呢？从此以后啊，徐先生的心就未曾有过一点点的歪斜。或有人问他，什么是处世修身的要诀呢？他一定是写了正直两个大大的字，送给那个问他的人。
太上曰：“见善不为。”意思是，明明看见善事就在眼前，却是不肯勇敢地去做。古人说：“取小，所以就大；集一，所以成亿。”所以，做善事，贵在要日积月累的储积呀。知道是善事啊，就要马上去做，而且还要很认真努力地去做。老子说，九层高的楼台，最初也是开始从垒土渐渐垒高的呀。千里之远的行程，最初也是开始从脚下一步一步地走啊。人若是能够每天改掉一个过失，则可以消除一项的罪业；若是能够日行一善，则可以增加一个福报。子虚元君说：“道生于安静，德生于谦退，福生于清俭，命生于合唱。祸患多是从多欲中生出来的，过失是从轻慢中生出来的。所以要戒眼，眼不要去看他人的过失；要戒口，口不要谈论他人的短处；要戒心，心不要放纵贪嗔的念头；要戒身，身不要随着邪恶的伴侣。性命就好像在风中燃烧的蜡烛一样，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熄灭呀。所以要常常想到，死了之后神是往哪里去呢？这个身体只是暂时的寄托在这个尘世间，千万别去造那罪业中的罪业呀。要知道，善恶都存在于心中，而且丝毫都不会有错误的。人若是能够巧于欺诈计谋，那么天就更是能够巧于报应了呀。由此观之，人若是能够在一天之中，或是听到一句善言，看见一件善行，做了一件善事，那么这一天才算没有虚度空过呀。下面这个故事啊，说的是唐朝有位名叫苏成的人，天性十分的顽劣，生平没有做过一件善事。他每次看到书中所写的佳言异行，必定会说：“这一定是假的。”看到别人勤奋地做善事，必定会讥笑他说：“这个人一定是奸诈邪恶的小人。”苏成到了壮年的时候，身体就逐渐的缩小，两只手要趴在地上才能行走。他跟狗在一起吃饭睡觉，这样过了一年就死了。
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。在周朝末期的时候啊，齐桓公有一次经过郭氏的废墟，他就问住在附近的老人说：“郭氏家族是怎样衰败灭亡的呀？”那个老人回答说：“因为郭氏家族 喜欢善事而厌恶恶事的缘故啊。这个齐桓公就说，喜欢善事，讨厌恶事，怎么会衰败灭亡呢？老人回答说，因为郭氏家族喜欢善事，而不能够去做善事，讨厌恶事，而又不能禁止自己不去做恶事，所以才会衰败灭亡啊。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来，现在的人自己迷失了神识，不能够觉悟本性，再加上万缘交互的干扰，心思呢整天都在疲于奔命，穷于应付，一个念头来了又一个念头去了，一日一夜之间就有了84000个念头啊。这就好像风在空中飞舞而无处可以依止啊，又好像石头压草一样，一下子停止了，但是一下子又生了出来，哪里有专心为善的日子啊？所以纵然是知道善事应当要去做，但是却被自己的物欲所变更，就算是整天都在讲经说法，往往却多是带着名闻利养。就像树叶，外表虽然茂盛，但是树根已经开始腐烂，最后自取败亡覆灭。这样岂不是太可惜了吗？
太上曰，自罪引他。这四个字的意思是，自己犯了罪不肯承认，反而牵引他人，希望脱卸自己犯罪的责任。罪是自己犯下的，等到东窗事发的时候，就牵引嫁祸别人，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拖人下水呀。他的动机不是希望掩饰疏漏自己的罪行，就是想要报仇嫁祸他的仇人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过失终究是遮掩不住的，而诬赖别人也终究是诬赖不成啊，只是突然地增加了自己的罪孽而已。纵然是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但是仍然难免会遭到天诛啊。
赵烨曾经在旁边看贾谊杀牛，贾谊死了之后啊，就向阴间的判官说，我杀牛的时候赵烨也在旁边帮我杀呀。他这样说是希望赵烨能够分担自己的罪过，等到赵烨的魂魄被鬼族拘捕到阴间，几乎不能辨认贾谊了。不久就看见一面大镜子，直径大约有1丈多长，悬在了空中。这个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贾谊手里拿着刀在杀牛，而赵烨则是靠在门的旁边，心中有不忍之意。这个时候，贾谊才肯服气认罪，而赵烨的魂魄才能够重返阳间。按照佛经的说法，一切世间的众生都是生死相续。在临命终的时候，暖处尚未舍出以前，一生所做的善恶事情，一时之间都会浮现出来。大概临终所现的境界，也就是我们平日心地的境界呀。所以，地藏菩萨的罪珠，就是我们的心珠；阎王殿前的夜镜，就是我们的心镜啊。而且我们现在做了一件不善的事情，就会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印象，往来萦绕着，磨灭不掉。所以，我们是不可以妄自的牵引诬赖他人呀。